帮助我们呢在灵里面能够更加有长进啊。那也不只是主日的讲台啊，也不只是周五的小组的信息啊，小组的这个交通啊，也盼望大家能够把这本书呢放在我们个人的读经计划里面啊，所以我们能够事先的来阅读这本书，好叫我们在逐日的时候来听这样信息的时候呢，对我们大家都更加的有帮助啊。所以一开始要讲第一章以前呢，先让我们把这一章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啊，要稍微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叫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大的框架啊。因为圣经并不是突然冒出这个约书亚记这本书的啊，所以它在圣经里面到底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面呢？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啊。我想不管大家有没有信主啊，我们大多数人应该都有听过啊一个故事。那就是巴别塔的故事，有没有？巴别塔这个事件，那有一群人，我们知道啊，有一群人呢，在当时啊，在大洪水，挪亚大洪水之后呢，他们开始怎么样背叛神啊，然后建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个通天塔，叫做巴别塔啊，然后神就变乱了那巴别塔，从此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说了不同的语言啊，神把他们语言给变了，所以我们大概还没有信主以前。几乎我们应该所有人都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啊，那故事也很有意思啊。但是我们就是把这个故事听一听而已，却不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件，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啊。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在挪亚大洪水之后，非常快的啊，人类就开始往这个堕落里面直奔了，非常非常快，没有多久啊。所以神对这件事情的他的一个立即的反应是什么呢？神立刻的回应就是在这当中，在当时的万国当中拣选了一个人，他名字叫做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所以整本圣经呢，你基本上可以说就是神对这个巴别塔事件的一个回应，从头到末了，包括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一本约书亚记啊。因为巴别塔它只不过是人类堕落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缩影而已啊，而且从这个起点啊，作为一个堕落起点呢，它就像会发酵一样，将会不断发酵，影响整个人类历史啊。所以巴别塔事件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历史事件啊。那神在当时立刻的反应呢是什么？他就拣选了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他不是以色列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乃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啊。神要从他的身上要繁衍出许许多后代，那其中的一支啊，其中一支一个分支呢，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亚伯拉罕啊是以色列人的一个祖先。那神当时呢就跟这个亚伯拉罕立约啊，这个约是跟今天的这个约书亚记是非常非常切身关系的，有直接的关系的哈。因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在迦南美地哈，进入到这应许之地，这个是神与这亚伯拉罕立约的一部分啊，立约的一部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啊，这个约呢，就是旧约的那个约的一部分啊。旧约是好几个约所组成的啊。约是什么？约就是一种约定，神与人主动的来立约，有这个约定，然后神就对着亚伯拉罕说，当时应许他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人口，一个是土地。简单的，非常简单来讲，一个是人口，一个是土地。因为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就是孤身一人，站在神的面前，只有一个人。但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他将来会有很多很多子孙，像天上星星，像海边沙一样多。所以第一个，神给他应许说，他的后代有很多很多啊，很多，这是人口。另外一个就是土地。神当时答应的亚伯拉罕说，有一块土地要赐给你的后裔啊，就是今天以色列的那一块地方，圣经称为应许之地。或者叫做迦南美地啊，就这样。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就跟这两个事情切切相关的， 一个就是人口，一个就是土地啊。到了约翰约书亚的时代，历史发展啊，到约书亚的时代呢，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有上百万的人口了，已经有上百万人口，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之约已经怎么样？已经成就了一半了，已经成就一半在人口部分，还有另外一半呢，就讲到就是约书亚记的一个重点了，就是那块土地，亚伯拉罕的子孙要进入到迦南美地去承受那个应许之地，啊，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的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哈。那么从亚伯拉罕一直到约书亚啊，中间大概四百多年时间，中间过程当中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哈。当时在亚伯拉罕和神之间他们在对话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你的子孙哈，将来有一天呢会寄居在他乡，而且在那个地方呢会最后会成为别人的奴隶啊，别人成为奴隶。所以有长达400年时间之后，最后呢神怎么样才来拯救他们，拯救这些子孙出来啊。要知道等到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的后裔啊，他子孙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要等400多年的时间。这400多年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神告诉亚伯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什么？神在等什么？神在等迦南地的人罪恶满盈，啊，也就是说，神是在这400多年时间里面给予这个迦南人一个悔改的机会，等候他们。但是呢，后来历史上发展啊，我们下一次可能会比较多哈，讲到迦南人是怎么样的变本加厉，变得非常非常败坏，最后他们就达到一个临界点了。那个临界点就是神要来审判他们了，好，达到了临界点。直到那个时候，400多年以后，时间成熟以后，神怎么样就差派以色列要进到这个迦南美地区，一方面是为了要结束当地迦南人的罪恶，另外一方面也是神要成就啊他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那个土地的部分，要让他亚伯拉罕子孙去承受啊那块土地，而且呢，也这一切啊不是只为以色列人。这一切怎么样？是要怎样？将来为将来全人类救恩来做预备的。所以这些事情跟我们都是很有关系的。没有那一件事情，就不会有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边，啊，在教会里面大家在一起来敬拜神，没有的。所以这个是神计划的一部分，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约书亚记就是在告诉我们说，神的百姓哈，如何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里面。中间是需要打仗的，需要征战的啊。我们慢慢还会讲到这个战争伦理方面的问题啊，这一部分是属于圣经难题啊。为什么神会差派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要有征战呢？啊，所以小小的总结一下啊，这就是约书亚记的它的一个历史背景，它是讲到这个。直接的跟亚伯拉罕之约是有关系的啊，因为亚伯拉罕之约应许了神应许了说要土地嘛，要给他的子孙，这是第一点。而亚伯拉罕呢，又是针对巴别塔事件神的一个回应，针对巴别塔事件神的一个回应。所以中间有一条线啊，把这人类的早期历史怎么样给牵在一起。这个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这些一个接一个的啊，都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一章啊，第一章这故事的一个起头啊，在第一章里面，我们也最后呢，我们也会一起来思想啊，到底这一段故事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没有什么关系呢？还是那只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那个是他们发生的事情，是以色列的事情，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呢？不是的啊，这个跟我们现在基督徒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啊。好，我们来看第一章啊，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啊。有了这个大概的刚刚讲的这个历史背景以后呢，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哈。我们刚刚说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做客他乡嘛哈，最后就成为奴隶啊。我们知道很清楚，知道是在哪里发生的， 在哪里做奴隶呢？在埃及，对不对？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做了奴隶。神就当时呢就差派了一个领袖叫做摩西的啊，非常伟大的一个领袖，去拯救以色列人，把他们从这个埃及地呢带出来，然后要把他们怎么样带进到迦南美地去。那个时候人口已经很多很多了啊，上百万的人口，把他们带到这迦南美地。可是很不幸的，这边有个小插曲，有个小插曲。当他们在离开埃及的时候，要进入到迦南美地，这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本来进入到迦南美地这一块，从埃及到这个今天以色列，你看地图很短的距离，没有多长。真正来走的话，大概不会超过一个月。为什么呢？因为从西乃山进入到迦南就是有十一天的路程，只有十一天的路程啊。这个是《申命记》里面告诉我们的，只有十一天的路程。可是呢，结果怎么样？他们在那里抱怨神、埋怨神，最后呢，招致神的这种刑罚。结果以色列就在旷野里面漂流多少年啊？四十年的时间啊，总共四十年的时间。本来是只有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路程，却走了四十年的时间啊，一直在等什么？一直要等到当时的一代人，整个一代人怎么样，全部死掉了啊！只有等到第二代新人啊，才能够进到这个迦南地啊，这是当时发生的。那在这四十年时间的时候，就赐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领袖，叫做摩西啊。我们刚刚说的，这摩西就在他们当中来治理这些百姓，并且把这个律法啊，神的一个律法来教导这些百姓，告诉他们怎么样来在神的面前。啊，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一个民族啊？那四十年以后，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呢，他们成长到有上百万人了哈，他们就来到了这个约旦河的东边啊，叫做摩押平原的地方啊，只隔着一条约旦河就可以进入到迦南地了哈。我们来看这张地图，不能太小。稍微小一点哈，但是没有关系哈。我们大概要知道几个地点就可以了哈。你可以看到这个地图最上面有没有个加利利湖？有没有？加利利湖小小的一个啊，加利利海，好像叫海。下面这个叫沿海，有没有？我们说不定有人去过哈，死海，对不对？死海就这两个湖哈，或叫两个海，中间有一条线的，在中间那条线，那个就是约旦河。约旦河。约旦河的左边，那就是今天的以色列那块地方。Okay, 右边，右边呢，就是以色列要从那边进到跨过的约旦河，进到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啊。所以在沿海的上面一点点，我不知道你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啊。那里有写一个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啊，就在沿海上面一点点的地方。左边啊，那条河的左边叫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啊，下一次可能就讲到了啊。那右边这个就叫做摩押平原啊，摩押平原，在这个右边这块摩押平原呢，以色列人要从这边怎么样进到迦南美地去啊？然后在这个时候，摩西的生命呢也来到他的终点啊，摩西呢即将要过世了啊。所以这是大概的地图哈，我们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所以摩押平原上面，摩西呢，就在他最后生命的那一个月到两个月时间里面呢，他怎么样？他就写下了《申命记》啊，《申命记》，也就是这一本书哈，那个约书亚书的前面那本书就是《申命记》，那就是摩西来到了这个约旦河。啊，来到了这个旁边，即将要渡过约旦河，进到耶利哥城，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那边最后生命的一两个月里面，写下了《申命记》啊，《申命记》意思就是叫做 Deuteronomy 嘛，啊，就是意思是说重申一遍，再申述一遍，把神的律法再重新的讲一遍啊。所以当摩西把他该说的话说完了，再讲一遍以后呢？就在这摩押平原上面就结束了他的一生啊。所以摩西刚刚在那块地图啊，在那个约旦河的东边，他就死在那边。那这时候神就已经做了一个安排了啊， 神早就已经先做好安排，要决定约书亚啊作为摩西的下一代的接棒人啊，是约书亚要把以色列人从这个约旦河东边带过去啊，越过这个约旦河，开始进入到迦南美地啊，这是这个情况。然后第三到第四节这边呢，你从第三到第四节这边可以看到一个以色列人啊，他从神那边所得到的应许之地啊，他的大概的范围大概是多大啊？这个区域啊，你可以看到这边所形容这些尼巴嫩啊、伯当大河、啊、这些地方呢，是跟400多年以前神跟着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讲的范围是差不多的啊，只不过说现在呢怎么样，更多的细节一点啊。我们来看这个 BiblePoint.net 上面一张图画啊，那这张图画是分享给所众教会的啊，这个图画啊，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一块应许之地有多大，你看左边那边就是地中海啊，地中海这块地方有几个边界，我们先来看南边的边界是旷野，有没有红色的线啊？旷野啊，那个大概就是现在哪里啊？现在叫什么忘了啊？旷野那个地方，然后呢，右边有边界是沙漠啊，是天然屏障啊，所以可以保护他们。然后左边呢就是尼巴嫩啊，尼巴嫩，那这个呢在刚刚那段经文里面讲到说，那是大海日落之处啊，大海从这个从那边日落之处嘛啊，从东边起来，从西边下下去啊，然后在下面右上方就是伯拉大河啊，那圣经常常讲到伯拉大河，其实就是幼发拉底河啊，就是幼发拉底河，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边界呢可以达到这个两河流域的那个头头那里最开始的那个地方哈，好，那上游部分啊，最后呢是到了赫人的全地啊，赫人的全地，所以你看他把这个框起来，这块地方啊，这就叫应许之地，就应许之地哈。那关于这赫人哈，其实蛮有意思的，我们看看圣经可能一下子跳过去了哈，赫人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因为一直到人类历史，一直到19世纪的时候。到19世纪的时候，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找到什么记录是关于赫人的。赫人是谁不知道，但是在圣经里面却有40几个地方记载了赫人。赫人到底是谁呢？所以那个时候，圣经的批判学者啊，批判圣经的这些学者，他就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啊。他们用这个来去证明哈，证明圣经是胡造的啊，是胡造的，是编造出来的历史。啊，这赫人根本不存在的，只是个虚构的民族。啊，圣经居然40多处讲到的赫人啊，这个事件啊，一直等到什么时候？这件事情一直要等到20世纪的时候初的时候呢，当时考古学有个重大的发现，才发现说很多赫人的一些记录出土了啊。这个时候才知道赫人的一些情况。原来这赫人是什么？原来这赫人是在大概在中国的夏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民族了，夏商周啊，从夏朝开始，然后他达到了商朝的时候就达到鼎盛啊。今天约书亚记，我们今天读的约书亚记，相当于中国的商朝啊，商朝那个时代，到了那个时候赫人达到鼎盛啊，他们会造铁、造战车，也会航海。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民族哈，甚至还打败过这个古巴比伦。所以以前大家不相信圣经哈，到那个时候大家怎么样？经过这个考古学发现了以后呢，至少学者们就开始哑口无言了啊，对赫人这件事情上不敢挑战圣经这方面的权威啊，所以赫人是真实存在的哈。好，从这个地图里面呢哈，我们知道迦南地的应许之地。大概的范围有多大呢？它就包括了今天的以色列，然后在北边一点还包括了叙利亚啊，叙利亚境内啊，就这么大的一块地方。神早在亚伯拉罕时代400多年以前就已经应许了亚伯拉罕，然后到这个时候就带等到人口发展到上百万了以后呢，以色列人神就差派 这个约书亚要带领他们进入到迦南地。如果这块地方你把这块地方和圣经的第二本第二章创世纪创世纪里面做个比较，那里面讲到伊甸园，你有没有讲到伊甸园有四条河，你就可以发现之后说这里有很多重复的地方，非常多的重复的地方。因为伊甸，我不是说伊甸园，是说伊甸，伊甸可能更大，有个范围的。伊甸呢，他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四条河流出来滋润很多很多地方，包括南边的埃及地，也包括了北边的那个伯拉大河，还有幼发拉底河，还有底格里斯河那边。所以伊甸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的一个地方，至少它那四条河，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理由相信，很多理由相信弟兄姊妹，伊甸园是什么样，是神国度的一个原型，原型就是原来的模型。它只是你们看过的婴儿吗？在妈妈肚子怀里面有没有看过？当然都看过，ultrasound 把它照出来看到孩子，你看得出来那是一个人吗？看不出来那是个人，对不对？可是就是一个眼睛五官都不清楚的，可你知道那是一个原型，它将来会长大的。所以这些伊甸园也是一样，它虽然不是很清楚，但你知道它会慢慢长大的，虽然亚当夏娃堕落了，神的计划怎么样好像就这样打乱了，但神的心意一直都没有改变的，从起初到末了，从伊甸园开始，他就以伊甸园作为原型，然后慢慢的发展到迦南美地这块地方，然后就是圣殿，非常重要，圣殿的建造，最后呢到教会，将来到哪里啊？到圣城，到新耶路撒冷，这一条脉络，从圣殿的起初到末了，从人类历史开始到结束，这是一条线拉得紧紧的，神的心意完全没有改变。我们可以发现说一件事情，神在这历史里面推动他自己的历史，拯救人类历史，一步一步的往末日来迈进，而且呢，他后来做的事情一定怎么样？一定在他之前所做的事情里面，你可以找到蛛丝马迹，一定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所以神今天不是说忽然间在某一个时候忽然间做的事情完全没有头绪的，不是，他从起初到末了一步一步的坚定的来完成他的旨意，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所做的。所以在他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事情也是这样，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要献祭，对不对？要杀羊，要杀牛，你搞不清楚神为什么做那种事情，献什么祭啊？可是等到耶稣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众人怎么样突然间就恍然大悟了，原来怎么样，耶稣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原来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为了要拯救我们的罪而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之前所做的事情，在现在所做的事情一定在之前他所做的事情里面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如果你抱着这样态度去读整本圣经，态度就不一样了，你就不会把它当作一个又一个独立的事件，所以耶稣亚时代也是一样，耶稣亚时代这些以色列人即将要进入到迦南美地去了，他们以为什么？他们以为说这是神为我们做的嘛，就要让我们进到那里面得好处啊，夺取这个城，夺取那个城，我有地可以住在那里，只是为了我，是神所赐给我一个新的一个生活地方，这就是他们所想的，非常单纯，非常简单。这当然，某种程度来讲是对的，但是这些以色列却不明白说，当他们所接受的每一个命令啊，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都不会是无缘无故，这都是和神的永恒的计划是发生关系的。但是非常可惜呢，以色列人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就经常落到自己的想法里面、判断里面，以至于呢，他们没有完全顺服神， 不知不觉当中，他们就落在这个神的旨意之外了，经常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最后呢，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这迦南地呢，仍然有许多未得之地，还没有得到的地方，神应许要给他们的，但却有很多地方是一些未得之地，所以以色列人并没有得到那整个的迦南地。这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上也是一样，我们经常在我们心里面也有很多神的未得之地，神本来要在我们 心里面要得到所有的地方的，神要在每一块地方里面掌权的，在我们心里面要掌权的，但是我们没有把那些地方的宝座给让出来，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神的未得之地。神本来是把我们看作一个非常好的材料，只要我们能够顺服神，我们就可以成为可造之材，可以怎么样成就他的旨意，成就他的计划，然后让我们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是有份的。但很可惜呢，有时候我们就像这些迦南人一样，就像这些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一样，常常呢不是很顺服神，不是很顺服神，我们并没有让神呢好好的去把他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段旧约历史的时候，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是希望从古人的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里面，从他们失败当中得到一些教训，以免我们怎么样重蹈覆辙，跟他们走的道路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第五节。我们刚刚看到前面几个经文，我们明白了神对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的旨意，就是神要成就他的亚伯拉罕之约，要赐给亚伯拉罕那么多子孙以后呢，还要把他们带到的迦南美地，这是我们了解的，这是神的一个旨意。在这个计划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就是约书亚。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叫约书亚记，他是神在摩西以后呢所选立的新一代的领袖，新一代领袖他要带着这个以色列人进到那个迦南地里面去。第五节这边告诉我们说，神就告诉约书亚，神已经拣选了约书亚来代替这个已经过世的这个摩西。其实这个时候约书亚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如果说他跟迦勒，圣经没有讲他几岁，但是他如果跟迦勒差不多年纪的话，他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是80岁上下的人了，已经80岁上下的人。神拣选约书亚来代替摩西，绝对不是一个随便的选择的，绝对不是。约书亚是从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做摩西的帮手，一直帮着他，一直都是忠心耿耿的来侍奉神，来侍奉人的。所以圣经对约书亚有两个评论，圣经怎么讲约书亚，我们要很重要看到这两个是怎么讲他的呢，非常宝贵。圣经说约书亚是一个专心跟从我，神说的，神自己说的，约书亚是专心跟从我，然后呢心中有圣灵，心中有圣灵。其实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很纠结，这一部分我大家很想要多讲，但时间关系只好放弃，但是很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专心跟从神，而且要心中有圣灵，这两件事情互为因果关系的。当我们越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专心的来跟从神，相反也是一样，当我们越能够专心的跟从神的时候，我们就越会被圣灵所充满，我们就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能够越在神的同在里面去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怎么样走入到另外一个相反的恶性循环里面，我们越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神在哪里啊，神在哪里啊，那心中就越不愿意跟从神。当我们 越不愿意跟从神的时候，心里面就怎么样越来越没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充满，这是我们会走入到一种恶性循环里面。但是约书亚不是，约书亚是专心跟从神，而且他心中有圣灵，人家一看他知道说他行事为人，想的事情 都比人家看得更怎么样，更超前，能够看到神的旨意。约书亚就是这样的人，这一切呢带着他啊，让他在这旷野四十年里面呢慢慢成长起来啊，使他成为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有经历的人，有属灵经历的人，而且呢他始终保持一个忠心的态度啊，始终专心的跟从神。这么样的一个人，他要承受啊，要继承摩西啊，要承受这个责任，要带领着上百万的以色列人要进入到迦南地区。你想想看他的压力有多大，对不对？虽然他过去四十年神很多事情让他磨练过了，但现在他终于要怎么样，以前是有摩西在上面，现在没有摩西了，他现在要成为新一代领袖，所以他心中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纠结的，有很多的征战在里面。他要怎么样才能够承受这么重大的责任呢？神在这件事情上面对于约书亚有三个提醒，我们以下就要来看这三个提醒。第一个就是要他刚强壮胆，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神不断的这样提醒他，在这一章里面就三次提醒他，你要刚强壮胆，神告诉我约书亚的。然后在这个之前的那个生命记里面也提醒过他一次，你要刚强壮胆，那时候摩西亚还活着的时候。这是因为怎么样，这件事不简单，这件事要求的，对约书亚要求是说他对神要绝对的信心，不要胆怯，要绝对的相信神。在今天基督徒品格里面，我们不是很常去讲到的刚强壮胆，但你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其实刚强壮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刚强壮胆是和信心是绑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刚强壮胆和信心是在一起的啊。刚强壮胆它不是一个鲁莽，不是一个莽撞，乃是怎么样，是对神有信心，以至于能够面对挑战，这叫刚强壮胆。你想想看，弟兄姊妹朋友们，多少次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想什么？我想啊，我参加去聚会了，那我自己功课怎么办啊？这个学生啊，我的工作怎么办？想到这些事情。多少次当我们在阅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花了多一点时间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怎么样三心二意的在想，哎呀，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啊，我读了经以后我怎么办啊？又有多少次当教会有需要，本来我是可以站出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又在那里瞻前顾后了，我们在想说，我花了这么多时间，那我这不是影响我个人的事情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神面前呢，就成为一个怎么样跟神斤斤计较的人，这样我们就很难从神的身上，从神那边得着一个赐福气啊，得着这个恩典，因为我很难跟神一起同工啊，因为我们是这个跟神斤斤计较的人啊。对于福音朋友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想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会失去这个，我会失去那个，我们想好多好多这种东西，对我们有什么用？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哎，我信了主以后，哎呦，我这个东西会丢掉，那个东西没有了，就是想这些东西。你所需要的就是什么？就是刚强壮胆，相信神，这是需要勇气的。所以信心是跟勇气是有关系的。雅各书是怎么讲的？雅各书说，疑惑的人，三心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边得到什么。三心二意的人，瞻前顾后的人，犹豫的人，在神面前不要想从神那边得到什么，怕这个怕那个就不能信主了，明白吗？怕这个怕那个也使我们不能侍奉主了，我们害怕损失这个，害怕损失那个，我们就不能侍奉主了。所以神的在这边有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我读的时候我都非常害怕的。你看在启示录的时候，在启示录的时候是讲到末日审判，有一批人，这个名单上面这么多人， 非常败坏的，他们要落入到火湖里面，这是神的审判。这里面我们都能够明白啊，很清楚，这些人一定是行邪术的啦，啊，淫乱的，这都没有话讲啊。但是倒是冒出一个非常奇怪的，就第一个唯有胆怯的，你们觉得有点怪怪的？乍看之下，胆怯的应该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对不对？但这里面却摆在第一位，却摆在第一位。其实胆怯的就是跟那不信的是绑在一起的。世界上面有很多人曾经接触过福音，然后对福音也有好感，不也未来呢，本来呢也是愿意相信耶稣的，但是呢最终还是放弃了。为什么？他根本原因就在于胆怯，胆怯，怕失去这个，怕失去那个，结果就怎么样？结果不幸了。不幸的是呢，最后这个人他所失去的，将要比他想要保有的反而更多，反而更多。他如果与福音这样擦身而过的话，这个损失是无可估量的，没有办法。从勇士来看，这是极大的一个损失啊。所以回到约书亚，现在约书亚要进入到迦南美地去了啊，他要承担这个重大的责任前，他非常害怕啊，他心里面的确是恐惧的，这么要带领上百万的人啊，责任太大。更重要是他这个时候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神怎么样呢？一再告诉他说，你要刚强壮胆，要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要刚强壮胆，讲了三次。可见这是约书亚非常需要的，也是你我今天非常需要的。在我们过基督徒生活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刚强壮胆，要对神要有信心。在下面呢，第二个提醒，除了刚强壮胆以外呢，神对约书亚还有第二个提醒，就是叫他怎么样，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谨守遵行神的律法。我们知道这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在那四十年，在这之前四十年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是透过这摩西把这律法传给了这以色列人，让他们谨守遵行的。神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拯救出来，以色列人当时就像乌合之众，中国人讲中乌合之众，不知道神的心意，也不知道怎么样过团体生活，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建立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所以神就颁布他的律法，这个律法让整个以色列民族可以走上这个轨道，就像怎么样，就像今天我们手中有圣经一样，教会呢按着圣经就可以怎么样走入到正常的轨道里面去。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圣经非常神奇啊？你看只有那一本书啊，2000年来多少的教会就靠着那本圣经就建立起来，你看那圣经多宝贵多重要。那当时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啊，就旧约圣经，就是因为有了摩西五经，他们就这样建立起来，有了律法，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这样才让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呢，才能够从他周遭的民族，从他们败坏，从他们淫乱，从他们邪教，这等等等很多的这种问题当中能够脱颖出来，让这个以色列民族与这个周边的民族怎么样与众不同，最后这个国家才能够怎么样渐渐的兴盛起来，都是因为那个律法非常非常重要，就跟我们今天手中拥有旧约和新约圣经一样的，教会是靠着这个而建立起来的。所以神的律法是与神的道路是有关系，这边讲到道路，神的律法的道路，没有这个律法，百姓就一定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面去，只有在谨守遵行圣经，谨守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神的百姓才能够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就像我今天基督徒一样，就像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一样，我们需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这样子才能够使我们凡事亨通啊，顺利。为什么？其实中国人也知道，古代人也知道，叫什么？ 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有没有？啊，你想到你听到这句话，你就想到说，哇，那是个暴君，对不对？你直接想到，可这不是暴君，这乃是什么？这乃是神在他设计整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个规律在那里面的，你要顺从那规律的，对不对？你若到跑到九层楼高的地方，你说我不相信这个自然规律，我现在往下跳，你结果是怎么样？你就跟这个自然规律违反了嘛？你一定，你的后果就很惨，是不是？所以今天在神设计的这个世界里面，是有一个一定的道德规律的，有个规范的，顺它，顺着这道德规律，虽然暂时我们可能会有损失，长久以后我们的人生怎么样？就是这边所讲的亨通。凡事顺利，我们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好，这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很多基督徒，当我们越成熟的时候，我们越平安越喜乐，我们越在这个人生里面有目标。所以其实基督徒像个什么？基督徒其实像个训练有素的一个战马。我常常这样想，我们就是像我们的战马一样。你知道战马打仗的那马，战马是一个怎么样？他是非常有纪律的，他服从纪律的，他不会怎么样，横冲直撞。他虽然很强壮啊，但是他非常听他主人的指挥和命令的啊。今天神要我们刚强壮胆，但又要我们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这个是很宝贝的啊，不可偏左，也不可偏右。一方面要刚强壮胆，勇往直前，靠着神，明白神的旨意。一方面要怎么样？要谨守遵行神律法，我们是有规范的啊。所以这就是非常接近保罗啊对提摩太的教导。保罗告诉提摩太什么？他说你要刚强、仁爱、谨守。要刚强，要仁爱，要谨守。一个人要能够怎么样？能收能放啊。我们的心灵之所以能够强大，要刚强壮的。在乎的就是我们对神要有信心，而且呢，也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走在神正确道路上的。所以，当一个人他能够靠着这位主啊，靠着我们的神，成为一个能收能放的人，这个叫才叫做心灵强大。心灵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我们能收能放，当然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主，在神面前有信心，同时我们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这样的人心灵才是真正的强大。所以最后第九节，我们来看神对约书亚第三个提醒，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必与你同在。毫无疑问，约书亚这个时候呢，他要承担责任很大，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理由需要惧怕的，需要害怕的，需要惊慌的。我们要替设身处地替他想想，是的确如此。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福气就显露出来了。这个福气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困难的处境当中，也会一样，像约书亚一样，面对挑战的时候，心里面担心、害怕，非常恐惧。但是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只要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害怕。神的同在非常宝贝。神的同在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神同在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神的同在就是说，神与我们的距离比我们与那些困难环境的距离还要更近，这就叫做神的同在，明白吗？当我们与神，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艰难险阻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可怕的光景像个大野兽一样马上就要临到面前了，距离我们好近啊，是不是马上就要这种灾难就临到我身上？什么叫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是说，神与我们的距离比我们和那患难、比那困难、我们所害怕的事物还要更近。 神就在我旁边，这位伟大的神他就在我旁边。所以你当你一旦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多好吃。我自己也是一样，当我在经历很多困难的时候，我吓得惊慌，我想到这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间想起神来，马上感觉到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我还害怕什么呢？我知道我的人生一定在他掌管当中，神距离我这么近，我知道他一定会保护我。所以这就是神的同在，这是一个宝贝。神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神必与你同在。愿这句话安慰约书亚，也安慰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尽到我们责任，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这很重要。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谨守遵行神的律法。神的应许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同在就要来保护我们，他就在我们旁边，这位伟大的神就在我们旁边。好，很快的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章最主要部分看完了。那第一章的最后面有一段，我们今天不细细看了，但是那段我觉得也是很需要我知道的。那边是讲到两个半支派，两个半支派，不是两个一半，两个半支派就是 2.5 2.5 就是两个半支派。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分成12个支派，当时要带领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慢慢接近，一步一步接近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约旦河嘛，有没有？在中间有一个约旦河，以色列人是从东边的这个摩押平原要进来，对不对？要进到这个西边的这一块靠海的这一块地方，这叫迦南地。那在这十二个支派当中，有两个支派，一看不得了，约旦河东边这块地很不错啊，我干嘛要进去应许之地？我不想进去了，我就在这里可不可以啊？所以他们就跟摩西要这块地方。摩西当时是很紧张的，非常紧张，因为当时在40年之前啊，就是因为他们吵啊闹啊，不跟从神啊。现在又要不跟从神，又不愿意进到迦南美地去了，非常紧张。后来这两个支派跟摩西讲说，没有问题，你给我这块地，但我会跟着进去打仗，我会跟着我的弟兄们一起打仗。所以最后摩西的一个妥协的方案，就是把那块河东之地，摩押平原的河东之地分给两个半支派，包括马拿西。这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启示呢？非常重要的。这两个半支派最后的，他们都怎么样？是有进到迦南美地，但不住在那里。他们很像旧约的一个人，叫做罗德。罗德看到什么是用眼睛来看，当他看到什么比较好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了，没有跟从神跟到底。没有真正进到迦南地里面去，住在迦南地里面去。所以他们后来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后来结局就是当这个亚述帝国兴起的时候，要侵略以色列。当他侵略的时候呢，这其他支派有这个约旦河的保护，暂时还得以生存。可是这两个半支派首先就被掳了，因为他们就在约旦河之外，好像在门口之外。所以这些人就等于没有进到家里面，住在家里面，在外面他们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他们觉得更好的地方，他们就住在外面，没有保护。所以当亚述帝国侵入的时候，一下就把这两个半支派给消灭掉了，然后把他们掳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这告诉我们基督徒什么？神要我们，神先拯救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的让我们在世上，今天我知道我得救了，将来进天堂。不是这样子，神乃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到应许之地，要得到更丰富的一种生命。这个生命是甘甜的，这生命使我们能够胜过我们周遭的各样的挑战的。但是如果我们 常常看看世界，又看看江南美丽，两边看来看去，又常常被世界所吸引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会像那两个半直男一样，最后怎么样？既是进去江南美丽，却不住在那一边，进进出出的，来来往往的，我们生命就变得非常软弱，所以我们很容易成为魔鬼撒旦仇敌的奴物。当亚述帝国来的时候，立刻就把他们给吞噬掉了。所以这段历史也是非常重要，告诉我们基督徒们，真的神的心意就是要叫我们进入到迦南美地，不要停留在外面，不要被这世界所吸引。我们要紧紧地跟从神。所以我们今天结束这第一章，让我们复习一下神对约书亚的三个提醒在哪里，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刚强壮胆，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谨守遵行神的律法。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同在。你不管往哪里去，你害怕有神的同在。愿神借着他对约书亚的这个提醒，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我们前面有困难，我们要进到迦南美地去，进到神的丰富，要历经很多的挣扎。我们如果三心二意，看这个看那个，心里面惶惶不安，我们永远很难在神的面前得着那个丰富的。但在这里面，就是要刚强壮胆，谨守神的命令，谨守他的旨意，他的律法，最后呢，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就一定能够怎么样，进到那丰盛之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迦南美地。好，我停在这里。